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喝喝茶，聊聊天，聆听文化苦丁茶，贴近文化的温度，触摸历史的厚度。
还有一点，我觉得他这个命运，就过去我们一直大而化之，因为我是完全是外行，我就是听大家这个议论，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走明治维新这条路啊？就是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啊，就是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清廷的这个它的合法性问题。它本来呢，它的合法性已经没有问题了。它虽然是名义上它是这个明朝的一个边寨的一个少数民族被封的这样一个这个位啊，然后起事，然后占领中原，但是它的汉化程度现在有几种说法啊，就是说这个旗人满身汉化的很，这的确是，你看到那个北京那个旗人，这个中国的这文化书画八旗子弟都会啊。那么现在还是认为它是关键的，还是这个它的最上层的一些，比如像有些才能杰出的，像纳兰性德啊，还有这个皇帝啊，这个皇室啊，这些子弟，这个对这个文化的吸收。但是呢，这个中国人就是汉人的这个民族意识，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在这个到了近代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全世界兴起的时候，很多这个留学生实际上他们这个同盟会叫提出的这个概念，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中华这个概念本身也是他们，我觉得现在很多外国的人汉学家认为这个中华这个 construct 就是一个建构的一个概念。过去我们只讲明、大明、清啊汉，那么他用了这样一个中华这个概念，那驱除鞑虏这个口号出来，实际上是对满清作为一个统治者，他是一个少数的，这个人数上是占少数的这样一个统治者，统治着绝大多数汉人这样一个合法性，其他质疑，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回避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而且我觉得这个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是一个政治口号。因为其实整个大意识讲起来，那个满人的汉化是做得很彻底，陶老师讲的一点没错。可是呢，他打出的这样的口号，我觉得是一个有点煽动性，煽动海外的华侨，煽动了这个国内的，渗透了国内的基层的人民。那么这样的话，对啊，那个满族是外人。而且其实啊，这个驱逐鞑虏，这个复我中华是从哪里喊起来的？是同盟会在日本喊起来的。同盟会跟那个黑龙会有很多的关系。那么日本的当时的一个若隐若现的一个想法是说，既然你们中国人能够接受中华，能够接受满族人的话，为什么不能接受我们日本人？那么所以呢，这个同盟会打出这样的一个口号呢，其实我觉得是跟日本黑龙会啊，或者日本跟中国那时候他的一个这个潜在的一个冲突是很有关系。那时候他们很觊觎这个东三省啊，所以是已经是有2005年已经有这个计划，所以那时候打同盟会成立的是在2005年，在东京，在黑龙会社府这个里面成立的，所以有很多的隐约的这个政治的这个
这个是很敏感的话题。我们当然说，它一个方面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因为从这个政治上来说啊，还是从这个统治能力上来说，就是满族是贵族作为这样一个统治集团，实际上它的力量已经是不够了。
这个没错，这个是没错的。
但是呢，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就是说，他呢，他的改革呢，他是自己的日子过得好好的，谁愿意把自己的权利还有这种世袭的这种东西给别人？但是呢，他们也认识到了，就是说你必须要放开，必须要改革，实际上就是放开，比如说这个权力的分享。和汉人的分享，中央和地方的这种分享，然后呢，建立一种 立宪，那就是他被逼的。但是呢，就是现在有人讲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不改革那是等死。刚才吴老师说了，改革那有点找死的那个味道。
对，他们这个其实大家慈禧也想改，那个那当然在这之前的光绪也想改，那个后来载沣也想改，都很积极的想改，因为它里面有个利益，它的利益就是说这个皇室能够得到这个安全。
对对对，
所以这个英国的立宪以后，他也是这个从那个 William the First 开始就一直保留了，在日本更早神武大帝开始就保留了，所以他有一个保君的一个保君室保皇室的一个保证在里面，他是很愿意的。那么可是呢，他有两个模式可走，一个是他放弃军权，一个是不放弃军权。而那其实啊，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影响的事情，就是说当时那个这个八国联军打完了之后呢，那个这个清廷要派一个亲王去德国去赔去报去道歉，说因为把那个德国的公使给杀了。结果那时候派去的是载沣，载沣这个人那个是年轻有为，其实他很有主见。他在威廉的他在跟那个这个德国那时候有国王嘛，国王的对话的时候，那国王就很提醒他，你要那时候其实德国也在搞那个君主立宪，那么他就说是他就说。这个再怎么样，你要把军权给抓到。那么日本也是，他那个天皇的其实是有军权的。那么，所以这个载沣这一点他看得很重。回来以后，他在各方面他都这个如火如荼的这样推动要改。可是他军权，他就拼命的想把这个军权从袁世凯手里面抓回来。他把袁世凯，那是其实慈禧已经是开始削减这个袁世凯的力量。他在这个载沣又把这个袁世凯说是你有腿疾，
对对对，
就是你放回河南去
了，钓鱼去了，
去河南去了。所以他就这个军权就回归到这个皇室的手上。他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地方跟中央的权力的政治的问题，
听起来啊，吴医生是特别喜欢载沣这个人啊，就是说，您是不是特别希望，就是说慈禧当时能把这个皇位就直接传给他就算了，不要传给这个三岁的溥仪？
是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溥仪要重蹈覆辙把这个皇位传给那三岁小皇帝？这个已经在这之前已经用过了同治啊，这个光绪的小皇帝，然后来个垂帘听政，这并不成功嘛。如果说是你传到这个载沣的手上的话，他就是一个的，再怎么是个大男人，那是大男人主义嘛。那么，然后呢，他也就回到一个宗室。那可是他就是很奇怪的一个思维，我觉得是慈禧的另外一个大错，传给三岁小孩。那摄政王载沣当然是当权了，可是他的权力不够。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